我实践聪明工作 ，Working Smart。
我学习优雅生活 ，Traveling the World。每周日晚上10点，《生活好漫游》节目带您走进文化，
看见设计，
布局理财，
放眼未来，
一起打开对世界的想象。欢迎收听由
子仁、
笑瑜
共同制作主持的
《生活好漫游》。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收听每个星期天晚上10点的《生活好漫游》，我是笑瑜，
我是纪仁。
好，我们每次呢说到行销这件事情哦，其实行销的方法非常的多，
没错。
那大家一直以来在谈的其中一个方法叫做故事行销，
嗯，
因为说故事大家都喜欢听故事嘛，
嗯，
说故事大部分人都会买单，
嗯，
但是不是每一个故事大家都会买单呢？哎，不一定哦，
不一定，
会发现有一些故事好像大家不是那么喜欢哦，
嗯，
我们先来讲几个故事啊，哦，
嗯，
像40年前呢，英国的年轻工程师戴森啊，哦，他就买了一台传统吸尘器回家用，
嗯，
就发现集尘袋常常都会堵塞，造成吸力减弱，所以呢他就决定要研发一个更好的吸尘器，
嗯，
测试了5127个原型之后呢，终于发明出全球第一台无集尘袋的吸尘器
啊，那就是戴森哦
呀，
yeah!
好，所以在这个70年代呢，另外一个故事哦，就是 3M 的公司科学家叫做富莱，他在教会的诗班唱诗的时候，
嗯，
因为夹在歌本当中的书签常常都滑落，让他很苦恼，所以他就从同事研发的一款特殊粘胶当中找到灵感，
嗯，
就发明了这个东西叫做
便利贴
呀，yeah, 答对，
哎，3M，嗯
哦，这些都是在这个成功的产品背后大家蛮熟悉的一些故事，
嗯，
好，那这些故事的沟通法呢随着科技的演进越来越受到重视了，
嗯，对，而且呢在过去不管是各行各业强调能够说，所以呢这个你在做这个销售的时候呢早期都是偏重在说，
嗯，
后来呢慢慢的说你在说之外还要会听，
嗯，
所以呢在听之外呢这个还欠缺的最后一个呢就是发问，
嗯，
那在发问之前或发问之后事实上呢大家呢要被你吸引住，那接下来呢就是要把故事阐述出来，所以呢以往的企业呢比较喜欢用事实跟数据来论证，
嗯，
这个就偏重在说，因为他就是要去说服客户，但是呢过多的这些数据虽然客观，可是呢有时候让人家觉得很沉重，因此呢慢慢的呢在行销就开始做了调整，要找到潜在客户的这个情感呢，还有呢能够诱发他的这种喜好程度，最好的方法呢就是找到一个能够触碰他的心的故事，
嗯，就要把愿景包裹在你可以激发听者想象跟挑动他们情感的一个故事里面，
嗯，打动人心，
没错，但是要怎么怎么样才可以把故事说好跟说对呢？
嗯，
好，在伦敦商学院策略与创业的教授伯金少，他在《麦肯锡季刊》的一篇文章当中，他提出了6个基本的故事类型。
哦，嗯，
好，第一个呢叫做“比快不如比独特”，
没错。
哎，在这我要先提醒一下，如果想要记重点，朋友可以先拿纸笔了。
赶快，嗯，
啊，比快不如比独特哦，
嗯，
因为这种创新者呢，一开始会先模仿某个竞争对手，
嗯，
接着再用更好的产品或是服务来超越对方，
嗯，哼哼哼，
在学术界会认为他们是快速追随者，
嗯，
但是快速追随者的梗呢就缺乏情感内涵，
嗯，
所以没有人会觉得哦他的模仿很厉害，所以我很佩服他，好，
嗯，
好像比较少，
嗯，
那新的故事梗就强调说他们用新的方法做事，
嗯，
因为他抓住了某一个对手忽略的机会点，所以后来居上，
嗯，
所以这个故事的关键就在于说你要强调出其中的差异，去淡化还有这个市场领导者产品的相似之处，
嗯，
怎么样做出自己今天的成就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强调说让你与众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嗯，
对，在第二点的部分呢是要有一个戏剧性的脱胎换骨，
嗯，
这种呢其实就是我们常常见到的这一种蜕变啊重生啊的一些故事，
嗯，
那在这里面其实大家呢最主要是要听到破茧而出的那一个刹那，
嗯，
而不是说呢这个毛毛虫呢后来变成一个壳 啊或什么之类的。所以呢其实可以去坦言说你过去曾经失败啊，因为有时候这种诚实反而会吸引别人，那就是因为这样的失败，所以让你呢这个能够得到创新的一个优化的过程、
嗯、
所以呢其实可以把你的焦点再放在未来有前瞻性的一些重生故事上面。
嗯，所以像这个发明电灯泡的故事我们就听了 N 百遍嘛，对不对、
嗯、
好，在第三个故事梗呢就是电光石火般的发现哦、
嗯、
就像是发明了便利贴的富来一样，这种创新者呢他就在无意间发现不寻常的事物、
嗯、
再想出几个加以利用的方法。
嗯，
讲到这我就想到一个产品叫做拖把
哦、
这个拖把故事也是大家非常熟悉哦、
嗯、
那这故事的吸引力呢就是在于说他把一些看似不相干的几个元素就把它兜在一起、
嗯、
变成厉害的产品、
嗯、
那这教授就举例啊，像是一个获得创新奖的工程公司就发现说他为那些捞捕扇贝的拖网渔船所设计的装备也可以用来在回收核废料的池当中、
嗯、
那些很难处理的物质、
哦、
这个连结蛮意外的，但是也就让他找到了商机、
嗯、
但是呢要记得如果要强调这个故事梗的时候要记得偶然跟运气是不一样的、
嗯、
要强调说是因为你很聪明、
嗯、
你有锐利的眼光、嗯、才可以在意外发现的时候看见它的潜力。
嗯，当然呢在第四点的部分呢也是能够找到另外一个梗的，就是呢有一种阿甘精神。
嗯，
也就是呢或许你没有那么的聪明，但是呢你要强调你很努力，那虽然事情没有按照你的规划进行，可是呢在不断的改进修正之后，那终究呢找到了一个成功的一个道路。所以呢在这里面呢多强调说哎呀你的学习你的这个实验的精神不屈不挠，因此呢有得到回报，这样子的故事呢事实上也可以打动很多人。
对，所以阿甘正传至今都还是被大家流传啊。
嗯，
好，第五个故事梗呢叫做执着独行的斗士、
嗯、
那这些斗士呢就像是贾伯斯马斯克、这一类，他们是坚持自己的想法不放弃的创业家、那他们呢就是跟既有的体制做对抗。他们反对的什么呢？他们反对的是渐进主义还有抄袭式的产品、
嗯、
他们拒绝采用常见的创意开发程序跟时间表，也就是说他们的想法都出人意表的、
他们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比较喜欢证明别人错了、所以你要说服大家相信你的想法是怎么样挑战传统对抗自己的利益、最后你还被证明是对的。
嗯，在最后一个这个梗呢，这位教授所提到的呢，他说呢是趁势而起的这个英雄啦。
嗯，
也就是说呢现在的梗就是说哎呀如果你能够站在这个风口趁势而起呢，那会受到一些欢迎。那当然这种故事通常会跟品牌的创办人来进行连结，所以呢像过去 YouTube 也是这样子的一个成功。不过呢刚才提到的这位这个 Birkinshaw 的一位教授呢，他最主要的提醒是虽然呢这些都是可以说故事的梗，但是呢也要告诉大家就是浪潮跟风潮呢随时可能都会改变哦、也就是呢在创造性的这种破坏啊是残酷无情的，今天的创新有可能就明天就过时了，所以呢还是必须要与时俱进，然后呢来强化你故事的内容。那我自己个人呢也这个非常推荐台湾呢这个最会说故事的一位这个中年导演呢就叫做吴念真。吴念真导演呢在过去曾经说出了很多的好故事，不管在影片中或者是呢在广告中。但是呢最近有一个小的影片非常打动我，叫做 Be a Giver。 那这个是他在描述他过去被影响了这个最强烈的一位长者叫做条春博的故事。那如果您想要进一步知道的话，可以自己点阅这个 YouTuber 呢去了解一下。可以听听看这一位这个吴念真导演他怎么样去描述这个事情，然后呢他透过几个故事的这个连结，他就是一个片段，但是到最后他要呈现的一个最终的一个思想就是知识呢不是只有用来谋取利益的。我觉得哇这样子的一个提点呢事实上也为这个社会带来一个正向，二方面呢也 提醒大家呢，其实在你说故事的这个过程到后面的这一种含义呢，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嗯，对，我们刚刚说到这个说故事的六个梗呢，重点不是要让大家去伪造，
对，
好，这伪造的故事总有一天会被发现，
没错，
好，所以重点是怎么样在你真实的故事作为例记当中，再运用这些方式把它铺陈出来，让大家可以认识你。
没错，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要跟大家来分享哦，在今年的金马奖，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国片的崛起。其实呢，它也跟行销是有关系的。如果一个好的故事、好的商品，它没有办法被行销出来的话，大家就没有办法认识它。但是呢，大家也知道，台湾的影视产业其实一直以来受到很多方面的挑战，在法律部分其实也同样是如此哦。在今天呢，我们很特别邀请到一位来宾，他在法律、在影视产业，他都非常的熟悉。我们要从法律人的角度来看看影视产业。那在这里，我们先稍作休息，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生活好理财，
视为把门开，
快点一起来分享时间咯。来到这个单元当中进行的是生活好理财，我是笑鱼，
我是智人。
好，眼见着呢十二月底就快到了，那么在跨年度之前呢，有很多事情要先预先做准备，比方说我们的财富的分配就要先做准备了。
是的。
那么在今天我们同样邀请到的就是 CFP Jason 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 Hello Jason 你好。
小雨好，李博士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四位兄。
好，其实从过去到现在呢， Jason 在节目当中多次提到了有很多的税务方面必须要留意的。那在跨年度如果我们要做一些财产的比方赠与啊或者是移转啊，有没有哪些要注意的事项呢？
财产分配的部分，那一般正常到十二月，有时候有些专员就会跟您讨论说，哦，你当年度啊的赠与额度用完了没？
嗯，
因为现在目前台湾的每个人的赠与额度是有220万，有些父母亲他有时候适当的在做一些财产的移转，
嗯，
当然不可能全部一股脑儿，是用时间循序渐进的话，
嗯，
那其实就是440万额度，但是因为跨一个年度，有可能差几天，其实他就可以一次移转440，夫妻就800。所以其实跨年度移转通常来讲，第一个是今年度的赠与额度的状况，然后通常来讲一月份，那也可以做一些跨年度的赠与，那这也是一种财产分配的部分。不管税或经济环境或者是一些法律的规定，真的都是一直在变化。
是的，是的，
而且变化的东西真的要了解相关部分。像前一阵子在11月17号的时候，我就觉得有发一个解释函令，就有关于未来保单要变更要保人，如果即使不用缴税，也要先取得免税证明书才能去做变更。
是，
所以这环境变化很大。所以我们有时候在面对客户的时候，都会给他一个不敢说100%，但是一定是要是新的，因为你给他旧的东西刚好不适用，甚至有时候变反向。所以在做整个财产分配的时候，第一个点就是说有关赠与这一块，赠与的额度这一块，然后甚至有些赠与你不一定赠与现金，有时候赠与的是土地房屋。
对，
那如果赠与土地房屋的时候就要小心一点，是因为虽然土地房屋台湾不是用建价，是用实价，就是公告限值跟名义价格。不过105年1月1号有房地合一的问题，有可能赠与税结了，可是小孩子拿到这个土地房屋之后，因为它的成本是不是市价，是当时的公告限值。他一旦万一，不能说万一，如果他一年内把它卖掉的话，他要缴45%的分离课税，就很蛮大的。那有人说，那万一小孩子缴掉的时候怎么办？那之前有人提到说，那去国税局把钱要回来，这个可能不太可能发生吧？确实还是有一些方法，当前跟听众们交流哦。就是有重扣退税，如果小孩子已经成年，他要去卖房子，你赠与给他，他只要成年，他已经得到民法20岁成年，假设 他是不是可以把房子卖掉，那是交易的部分。
是、啊、
如果真的因为这样缴了比较多的税、
嗯、
那就是再去买一栋房子回来，
嗯，
就有机会重购退税，而且不一定要买原来售价比较高的，
嗯、
哦、因为如果买比较低，比如说买卖掉是2000万，
嗯，
买进来是1800，
嗯，
是不是等于是90%？
对，
那重购退税如果符合规定的话，可以把90%的税都退回来。
嗯，
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确实在我们这段时间过程中分享法律真的保障知道的人。
嗯嗯，
有些事情是你没有提出申请，
嗯哼，
不会从天上掉下来。
嗯嗯，
所以这时候就也像您的可能会有协助像律师啊这一些专业人士去跟你做一个互相的讨论，可是自己要知道，
嗯，
真的不要100%授权，
嗯哼，
否则有时候真的会有一些副作用会有产生。
是，
所以在整个跨年度的财产分配里面，第一个是还是回到原点，跟之前讲理财一样，
嗯，
你到底要的是什么，
嗯，
还有你的目的是什么，
嗯，
还有这个事情你要达到怎么样的效果，
嗯哼，
我觉得这些事情，我觉得很多事情啊的原理原则其实发现都是有个中心思想在里面，
嗯，
对，
嗯，
所以财产分配也是，
嗯，
不过因为像我们在讲这个跨年度的财产分配的时候啊，Jason会建议大家说，如果说我将要做一个财产的移转，那我们如果不太清楚的话，那我们在什么样时机点来寻找顾问来做咨询会是最好的？
是通常来讲这段时间，因为大家如果平常都有个最新的字叫做大家都在讲超前部署嘛，
嗯，
所以很多事情如果真的要做移转的时候，确实您可能周边都有一些顾问。我会觉得一般正常来讲，我们在很久以前也有提到说，一个比较好的顾问其实他并不是直接就卖你商品，
嗯，
当然卖商品一定要有，
嗯哼，
不过他一定要先做好 KYC，
嗯，
还有跟你讨论，
嗯，
而且不会只有一种方案，
嗯，
因为资产规划永远不会只有一个答案，
嗯，
只有适不适当，
嗯，
还有他的需求是什么，
对，
所以比如说他想要移转的是土地房屋，
对，
那就要注意未来可能会有房地合一，
嗯，
还有土地增值税也是成本哦，
哦，
所以这个点就变成说不是点的部分，
嗯。
因为如果是汇一笔钱给小孩，这是简单嘛，汇款，
嗯，
那只要金额不要超过多少就好了，嗯，
对，
不过台湾的税法规定，如果是股票跟不动产，
嗯，
即使不到220都要申报，
嗯，
所以这件事情就会变成环环相扣，
嗯嗯，
所以说到什么时间点找到顾问，我觉得在还没有做之前，
嗯，
跟他做讨论，
嗯，
选择一个适当的方案，
嗯，
有些甚至是组合式的方案，
嗯，
不会是个单点的，
嗯，
通常是这种资产规划都是一个全面性的东西，
嗯，
因为确实有时候差一个点您可能没有注意到的，
嗯嗯，
或许这就是一个关键点，
嗯，
我觉得这件事情找到顾问哪一个时间点，当然大家说超前部署，不过有这样的起心动念的时候就可以互相讨论，
嗯，
因为有时候起心动念到做，有些人是很快的，
嗯，
有些人或许终其一生他也没做啊，
嗯，
对，这个点就是每个人的情况，
嗯嗯。
但是因为刚刚说像土地房屋是可以移转嘛，
对，
那股票也可以做移转，
可以，嗯。
那股票的移转是用移转当时的价格去计算吗？
哇，笑瑜那个已经是属于半在专家里了，
是
对。其实股票的移转啊，要根据股票的性质，这个问题真的是非常棒，
嗯，
因为台湾的股票的部分有分成上市上柜。新贵为主体嘛，
嗯，
还有一些未上市贵跟新贵的，
是，
那移转如果是赠与税这一块，
嗯，
跟遗产税这一块都是用实价，
嗯，
时候的实，
嗯，
实价，
嗯，
那不同的股票性质它的实价不一样，
嗯，
上市上柜是用收盘价，
嗯，
像今天收盘价多少就是收盘价，
嗯嗯，
如果没有收盘价往前推到有收盘价的，
嗯，
那通常在赠与这一块不会假日去移转嘛，
对，
因为证券公司也没开，
嗯，
可是遗产税就会遇到了，嗯，那我们今天比较专注在赠与这一块，
嗯，
就是实价，
嗯，
上市上柜用实价，
嗯，
新贵股票大家常听到新贵股票嘛，
对，
是用加权平均的成交价，
嗯，
因为新贵股票没有涨跌幅限制，
嗯，
所以用加权平均的成交价，
嗯，
非上市柜跟新柜那个族群的人就是用净值，
哦，
资产减负债，
嗯嗯嗯，
所以不同的股票性质它移转的部分不一样，不过有一个要非常留意哦，
嗯，
如果假设这家公司本身没有印制股票，
嗯，
或者是印无实体股票可是没有去给银行做签证，
嗯，
那个移转啊又是如果不是赠与的话，它也不是证券交易所的停征，
嗯，
它是财产交易所得，所以很多事情的所得分类真的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嗯，
哦，你看这有没有实力一问就知道了，
嗯嗯嗯，
好，所以如果要打算做这个财产的移转啊或者是赠与的话呢，这个刚刚我们的 Jason 都有帮大家做一些提醒了。好，那么在今天呢也先感谢我们的 CFP Jason 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谢谢。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很
心，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那陪我淋的雨，一幕幕都是你，一尘不染的真心。与你相遇好幸运，可我已失去为你泪流满面的权利，但愿在